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基督教会历史。今天我们要讲述教会历史上一个极其关键，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世界走向的重大转折点。从长期遭受逼迫到逐渐获得合法地位，甚至最终成为罗马帝国主流宗教的历程。这一段历史不仅仅是政治的转变，更是信仰与世界关系的一次深刻的重塑。它既让我们惊叹神的作为，也促使我们反思教会在顺境中存在的一些危险或者说危机。我们来先看第一，靠这个记号就必得胜。时间回到公元306年，在罗马帝国动荡不安的权力斗争当中，不列颠的罗马军队拥立君士坦丁为皇帝。那时的罗马帝国已经分裂为多个权力中心，各地的军阀拥兵自重，争夺至高的权柄。君士坦丁的目标非常明确，他不仅要巩固自己的地位，更要统一整个西罗马帝国。而在他面前最大的敌人就是掌握罗马城的统治者马克森迪。两个人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最终战争的地点定在罗马城外的台伯河边，一座关键的桥梁米里维桥成为决定命运的战场。从军事力量来看，这是一场极不对称的战争。马克森迪的军队人数大约为君士坦丁的3倍，并且拥有精锐部队以及经验丰富的将领。从常理来判断，君士坦丁几乎没有胜算。但是呢，就在战争前夕，据后来的一些史料记载，发生了一件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据说在战前的一天晚上，当太阳西沉的时候，君士坦丁仰望天空，看见太阳之上出现了一个十字架的形象，并伴随着一句希腊文，意思就是靠这记号你必得胜。当夜他又在梦中再次得到启示，被指示要在士兵的盾牌上画上基督的记号。于是第二天清晨，他的军队带着这一标记进入战场。无论这个意象的细节在历史上是否完全可信，他所表达的意义却极为重要。也就是说，君士坦丁开始将自己的胜利与基督教的神联系在一起。战斗很快就爆发了，这是一场极其惨烈的战役。最终局势出人意料的逆转，马克森迪军队溃败，在混乱当中试图渡河逃走，却因为桥梁崩塌或者说拥挤失控，坠入台伯河中被淹死。这场战役后来被称为米里维桥之役，不仅改变了罗马帝国权力的格局，也成为教会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在米里维桥战役之后，君士坦丁成为西罗马帝国的实际统治者，他将自己的胜利归因于基督教的神，因此开始对基督教表现出明显的好感与支持。公元313年，君士坦丁与东罗马皇帝李希尼在米兰共同颁布了一道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令《米兰诏谕》。这道诏谕的核心内容是宣布停止一切对基督徒的逼迫，并赋予所有宗教良心自由。 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而不会因此受到法律惩罚。更重要的是，这道诏谕还恢复了基督徒被没收的财产，包括教会的聚会场所。这意味着教会不仅可以合法存在，还可以重新建立它的组织与公共活动。当然，需要强调的是，米兰诏令并没有立即将基督教定为国教，而只是给予它合法的地位，使它与其他宗教处于法律上的平等状态。但是即便如此，这一变化的意义仍然极其深远。在此之前的近300年当中，教会经历了断断续续但却极其残酷的逼迫。从尼禄到戴克里先，无数基督徒因信仰被监禁、被拷打，甚至殉道。他们在地下聚会、在墓穴当中敬拜、在恐惧当中坚守信仰。而如今一切都发生了翻转，基督徒不再是被追捕的对象，他们可以公开敬拜、自由传讲福音、建造教堂，甚至在社会中拥有一定的地位与影响力。从地下到公开，从被排斥到被接纳，教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教会为何能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生存下来，甚至最终得胜呢？从人的角度来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教会最初只是一个极小的群体，它的成员大多来自犹太人，而犹太人在罗马社会中本来就被轻视。教会中的信徒大多是社会底层的百姓，比如说奴隶、妇女、贫穷者，缺乏教育与地位。他们所传的信息在当时的希腊罗马文化当中被视为愚拙，一个被钉十字架的救主，这在哲学上是难以接受，在政治上更是荒谬。与此同时，教会还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政治上的镇压、宗教上的排斥、社会上的误解与敌视等等。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教会不仅没有消亡，反而不断增长。历史学家曾经总结出一个著名的原因，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越多的逼迫反而激发了更多人的信仰。那些为信仰舍命的人见证了一种超越死亡的真实。但更深层的原因不在于人的勇气，而在于神的保守。教会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神迹，正如主耶稣所应许的，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但是历史的发展并非单线向上的，米兰诏谕带来的不只是自由和发展，也埋下了严重的隐患。当基督徒不再被逼迫，反而开始享有特权的时候，信仰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过去呢，成为基督徒意味着风险，意味着牺牲，当然也意味着付代价。而现在呢，成为基督徒可能意味着机会，意味着资源与晋升。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原本不信的人开始进入教会，他们并不是出于悔改与信心，而是出于现实的利益。基督徒的身份逐渐从信仰的标志变成社会身份的象征，于是教会的数量迅速增长，但属灵的质量呢，却开始下降。许多人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却没有真正的生命改变。教会中开始充满属世的价值观，充满权力斗争与形式主义，甚至连君士坦丁本人，他的信仰也一直存在争议。他虽然支持教会，但也保留许多异教的元素，并且直到临终才接受洗礼。可以说，教会在量的扩张中付出了质的代价。米兰诏谕仿佛打开了一道闸门，使世界的潮流涌入教会。这是一个长期影响教会历史的问题。 而这一现象也不断在历史当中重复出现。当信仰变得有利可图的时候，就会吸引不纯的动机；当教会与权力结合的时候，就容易失去属灵的纯洁。这对今天的教会仍然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历史并没有在君士坦丁那里停止。公元361年，君士坦丁的侄子尤利安登上皇位。他从小在基督教环境当中长大，但内心却始终倾向于传统的异教信仰。即位之后，他公开宣布放弃基督教，恢复异教敬拜，因此被后人称为叛教者尤利安。他试图扭转历史的方向，让罗马帝国回到旧有的宗教体系。与以往的皇帝不同，他对基督徒的逼迫并不主要依靠暴力，反而是通过思想与文化。他写下大量的文章讽刺基督教，攻击他的教义，试图从理性层面削弱基督教的影响力。他也试图重建异教的体系，恢复祭祀，重修庙宇，甚至模仿教会的慈善制度，以增强异教的吸引力。然而，这一切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原因很简单，异教已经失去了生命力，而基督教已经深深扎根于社会之中。公元363年，在一次对波斯的远征当中，尤利安在战争中被一支长矛刺中，伤势致命。这些都在传递一个事实，基督教的兴起已经不可逆转了。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政治与宗教的变化，更是神在历史中的主权作为。教会从逼迫中走出是神的保守，但教会在顺境中堕落的危险也同样很真实。逼迫可能摧毁身体，却往往炼尽信仰，而安逸呢，可能保护身体，却可能腐蚀灵魂。因此，教会真正的危险不一定是在逆境中，而常常是在顺境中。今天的我们或许不再面对刀剑与牢狱，但我们却面对另一种挑战：世俗化、功利化、形式化。当信仰变得便利的时候，我们是否还愿意付代价？当教会变得成功的时候，我们是否仍然忠于基督？当世界进入教会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能守住真理？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是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愿我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不只是增长知识，更是被唤醒，在任何处境当中持守纯正的信仰，忠心跟随那位真正得胜的主。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李诺。
我们呢继续来学习教会历史，当然呢是基督教会历史。今天来到第四讲。第四讲呢，如果单纯从标题来看的话，是一个好消息。
嗯哼，
就是逼迫仿佛就是结束了，然后从最开始的逼迫到变为了人们都涌入教会，人们都一起去信主，甚至得到官方的支持和认可。这样一个过程。那这样一个过程呢，就带来我们一个很深的思考。如果我们就是从这个表象上来看，我们是发出一个赞美和感恩呢，还是什么样的一种回应呢？
当然是好消息啊。
好消息。唐曼呢？
我想对于当时受逼迫的教会来讲，会觉得哎呀，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对，
其实呢，我看过教会历史的一些介绍，尤其是在开尼西亚会议的时候，主教们从罗马帝国的各个地区汇聚到君士坦丁堡，
是
啊，他们一起来开会，很多的主教啊，他们身上还带着曾经被逼迫留下的伤痕，但是呢，如今呢，这些主教从帝国的各个地方聚集在一处，由皇帝亲自跟他们一起来开会，这样一个场景呢，借着文字记录下来的时候，我还是感到挺震撼的，对吧？但是我们现在再来回头思考，因为已经过去了又几千年了，对吧？我们来想一想，你会觉得皇帝君士坦丁他归信基督教的真正的动机是什么呢？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叫探究弄得完全清楚，至少我们可以站在我的视角去理解他，以及你会认为他的归信对于教会来说是祝福，还是说是一种负面的影响大过正面的影响，你会怎么看待？
其实我在读教会历史，尤其是我们看到从逼迫再到基督教成为国教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我就想到中国有一句俗语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但是你是看之前的逼迫还是说看现在的叫支持认可？
不，我看的是他这个表述背后的逻辑
啊，
就是他其实就是用一种所谓辩证的方法来看待凡你所经历和发生的事情。你觉得好的事情
未必真的好，
真的好。
嗯，
你觉得坏的事情它也不是绝对的坏，
未必真的有那么糟糕。
对，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当然是现代神学里边我们已经提炼出一些很精要的东西，比如说上帝的完全的美善。对吧，我们知道就是说上帝是全然美善的，也就是说无论我们经历面对什么样我们看来糟糕的事情，他最终是把人引向那个终极的祝福的。但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今天谈论，假如说按刚刚张凡引出这个问题说君士坦丁归信基督他真正的动机是什么，我反倒想到了这两年比较火的一本书叫做康熙的红票。如果你读过你就觉得很有意思的。曾经在康熙的身边呢是有几个耶稣会的传教士，是跟他的关系非常好的，好到一个地步啊，就是按历史学家的说法，就是这些传教士甚至成为了康熙的家奴。
家奴，
所谓的家奴就是跟他有利益绑定关系的这样的人。那么在康熙的晚年里边呢，他因为接受了很多西方国家欧洲带来的数学呀天文呐这些我们说当时时代来说可能尖端的科技吧，他就觉得哎，这些东西是很有价值的，所以呢他曾经呢以主人的身份呢派遣过身边的传教士回到欧洲，比如说去收集更多的先进的知识，或者说去探寻一些文化的根源的东西。但是呢这些传教士回了欧洲之后呢逐渐都杳无音讯
为什么呢？
就是失联了，在那个时代里面其实失联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然后呢所谓康熙的红票就是他写了一封信，问一问罗马天主教的教皇，我的这些臣子们去哪儿了。所以你看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们很多基督徒都知道，中国的基督徒都知道康熙曾经写过一首诗，
十
驾七言。我们是不是天然的就觉得你看这个皇帝他对我们的信仰有好感，借着这个诗也称颂了基督。但是假如我们从一个客观历史的角度哈，当然可能历史也没有绝对的客观，对吧？但是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呢，也许康熙此时此刻他更在意的就是随着这些宣教士或者随着基督教信仰所带来的先进的科技先进的知识比如说那个书里边也讲了他跟他的儿子很喜欢做一些数学题。但是他的表现是对信仰或者对信上帝的人的群体的青睐。
我想李诺他是讲了一大段应该是做一个比较就是跟君士坦丁来做比较。因为我们在这里寻找这个君士坦丁他的动机或评判他的动机，其实我们都是从他的行为来去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对，
因为君士坦丁我们会看到这个资料里面也提到他是到了晚年 他快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他才接受了洗礼。
嗯嗯，
那实际上他在整个的这个治国治政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他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我们从他那些行为当中，我们会看到他对归信基督信仰，他其实是一直用一种半信半疑，你也可以说是模糊，或者说他是在这个信仰当中，他掺杂了太多的政治算计跟这个权力的考量。
对，
因为他当初归信的时候，很显然因为他是经过了一场战争，而且在这个战争之前他是看到了异象。
嗯，
再加上你看他那个历史的话，他身边还有他的母亲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对，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客观的因素，再加上我们知道神是什么，神是谁，神是可以使用任何人彰显神自己的能力的。
嗯，
所以神也在借着这个君士坦丁去结束这300年对教会的逼迫。
对，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君士坦丁他归信的真正动机的时候，站在一个人的角度来去考虑，任何人都是有限，都是软弱，他也是人，他虽然是皇帝，所以呢他一定是在这个信仰当中加入了太多人为的个人的东西，特别是他是一个皇帝，他更加加入了很多他对政治的考量，对这个权力的一个判断，一个使用。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这样的客观评判的话，我更加觉得君士坦丁他的信仰里面是带着功利的成分更多的。
一个事实就是在他的一生当中并没有完全的弃绝异教。
对，
是的，
在尤其是你作为一个皇帝的身份，在这样一个帝国里面，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弃绝异教。但是我很感谢二位给我的一种角度呢，就会让我们看到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把一个人朝一个方向推得太远。
嗯，
比如说这件事情完全是好事，因为基督教带来了复兴，带来了宽容的政策，
和平，
以至于教会可以大肆的发展，很多人可以涌入教会，这当然是好事。
是，
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福音广传，千万人走进教会都悔改。
嗯，
对吧？
嗯，
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把它推到另外一个极端，因为我们也真实的看到，随着国家层面的许可、宽容和支持之后呢，人们走进教会的目标或者说动机就不再是，或者说不完全是寻求神。
嗯，
因为我拥有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对于我的职业生涯，
是
对于我的身份，对于我在国家公务员的进程里面，
对
更有帮助。
对
对，在那样子一个情况下，成为基督徒反而成为一种特权，我拥有了某种特权，我能够更好的去完成、实现、达成我的理想、我的梦想，更好的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在那种情况下，所以呢，你会发现为什么在后来，当这个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以后，这个基督教变得越来越世俗化。
我
们后面呢，其实会再继续谈到。当然呢，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一直思考、一直思考的问题，因为曾经呢，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叫辩论，对吧？
对。
辩论呢，就会有正方和反方。
嗯。
那很多人呢，会把这个议题拿出来辩论，会说，君士坦丁他的政策对基督教是利好。
嗯。
因为他让基督教可以得到和平、稳定、繁荣的发展。让大量的人可以听到福音，这是积极的。当然呢，反面我们很显而易见，就是当基督教成为主流啊，成为主流之后，这个主流是打引号的，教会会面临一些非常复杂的挑战。因为在逼迫当中来到教会的，我们那个信心的指数是其实是很高的，因为你信主意味着你有生命的威胁。
是的，
你有危险，在这个时候你的信心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是真的。
嗯嗯，
因为但凡不是真的，你没有必要冒生命的风险。但现在呢，我走进教会，我穿着长袍，我有一个基督徒的身份，那是一种标签。
嗯，
我们这个时候对他的信任的程度有多少呢？所以人们会说这是两个极端，会以此辩论。
对，
当然我们会觉得就是神在当中做事，即便是我们看起来不好的地方， 也有神的美意在里面，即便是我们感恩的地方，它也会给我们带来不好的影响。
没错，
是的，
没错。而且还有一点哈，就是关于君士坦丁他归信基督呢，我想到一个视角，就是或许我们今天仍然期待某一些国家领袖、群体的领袖能够归信基督。
嗯，
但是我的期待的背后是什么？
是让我们在一个非常和平的稳定的环境当中去信仰这位神，
或者叫享受我自己的信仰。
嗯
啊，但是我觉得这里边最重要的点难道不是因着一个灵魂的归信吗？
嗯，就是他也是一个个体。
对，
因一个个体的归信而欢呼。
对，在旧约士师记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叫做参孙。
嗯
啊，我们都知道他品行很糟糕的，但是呢上帝使用他，
嗯，
然后延续以色列的这个族群。我们今天绝对不会轻易的说哇参孙就是一个生命的榜样，但是我们从他身上看见了上帝的旨意。
嗯，
那还有另外一个人呢，西西家。
嗯，
可以说在他人生的前半部分，甚至是大半的时间，
大部分的履历，
对，他都是合乎上帝心意的。
嗯，
甚至我们就说他一生都是走在上帝的心意中。
嗯，
但是唯独到了后来他向神祈求
嗯
多延长寿数的时候，
嗯，
你却发现他的人生开始走下坡路了。
对，其实这些我们在谈到无论是君士坦丁还是这个旧约圣经的这些王，对我们今天来说的话，我们会看到一个现实，就是我们都期待有一个非常宽松的信仰环境。
嗯，
但是越是宽松的信仰环境，它反而越会削弱我们对信仰的热忱，
嗯，
还有圣洁。
是，
所以呢我想今天我们在探讨君士坦丁，它其实也是对我们今天的当下来说是一个提醒，我们面对的挑战其实是一样的。
对对，
嗯，
对，
嗯，所以这个会帮助我们思考我们的期待究竟是什么。我们期待是一个王啊来引领我们，或者说来带领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和环境。
嗯，
还是说我们仅仅的是来跟随神，无论我们在何种光景之下，在逼迫当中我们信靠神站立，在宽容的环境当中我们更加努力的去利用这个机会传讲福音。
对，
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嗯，至少我们不会从单一的视角去看待这样一个复杂的事件。
嗯，
我想最可怕的就是当这个所谓的基督教成为主流之后，基督徒当家做主了。这个带来的一个结果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从最早的被迫害者，因为当时教会受压制受迫害嘛，当成为主流之后，然后基督徒能够成为这个掌握大权的人，就反过来变成一个迫害者。
是的，
就迫害其他的信仰者。
对，
迫害异教等等。
对，
这是最可怕的结果。
甚至在历史上会有这样子的情形，就是有人端着枪逼迫人受洗。
对，
嗯，好，我们就先到这啊。这个把这个话题抛给大家，让大家去思考，也求神带领我们在各样的处境当中去信靠他和跟随他。
嗯，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顺服他的真理，尊他为大，献上自己成为圣洁无瑕。你与基督相爱，在世家壮士正气预备好，等待出家。